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电子团契启示录》这卷书的圣经学习。今天将是《启示录》一章的第十八讲，我们来读《启示录》一章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上一次的学习里，我们看到神甚至如何使用希腊字母来教导属灵真理，就如我们的阿拉法和俄梅嘎这两个词被拼出来一样。但是事实上，这两个词是由希腊字母翻译过来的英文单词，而且在希腊文原文里只有阿拉法和俄梅嘎这两个字母。神已经让我们知道希腊字母表有24个字母。现在靠着研究希腊文的学者，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他们会告诉我们这一点。然而，我们可以自己在圣经用语索引里查对。圣经用语索引里记载了每一个单词，因此记载了希腊文新约圣经里的每一个字母。你必须做的一切就是，翻到希腊文圣经用语索引的后面，你将会发现希腊文词典列出了我们英王钦定本圣经新约里可以找到的每个词。在那里你将会发现有24个字母，按字母顺序排列。那就是说，在每一个字母后面，例如阿拉法后，你将会发现希腊文新约里的所有以阿拉法这个字母为开头的词。然后你将会翻到下一个字母 BETA， 你将会发现所有在希腊文新约里的以那个字母为开头的所有的词。你可以审阅整个希腊文字母，你会发现只有24个字母，即以那个字母作为第一个字母的所有的词。因此，希腊字母表的每个字母都写在希腊文新约圣经里，因此我们一点儿也没有脱离圣经之外，我们是停留在圣经里。而且神赐给了我们足够的信息，使我们得知阿拉法是第一个希腊字母，而俄梅嘎是最后一个希腊字母。希腊字母表里总共有24个希腊字母。现在其他22个希腊字母的顺序并不是如此重要了，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并且我们可以数下去。而且我们知道，在阿拉法之后，如果我们开始数 BETA， 那是一个字母，然后我们继续数下去，一直到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我们来到字母俄梅嘎，那是阿拉法这个字母之后的第23个字母。我认为那会是神表达的很重要的一点，除了只是阐明它是末后的，它是终。通过说它是俄梅嘎，它在重申并强调这是最后一个字母。但是在属灵上，这是阿拉法之后第23个字母，而且数字23传达属灵的意思。比如从公元前11013年创世， 我们人类繁衍生息，一路走过6000年，加上23年，达到总数6023年。然后神在公元前4990年带来了洪水，毁灭了第一个世界。从公元前4990年，我们沿着时间的长廊走过5023个日历年，我们就来到了十字架，这是又一个审判，或者主耶稣基督展示他为他的选民的缘故而受审判，那是大洪水以后的5023年。并且你可以加一下，旧约方面的4990年加上33年，因为耶稣在公元33年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你会得到5023年这个总数。现在我说日历年，因为通常我们要减去一，因为不存在零年。事实上这是5022年，但是神也允许我们使用这种加法计算，以便他能赐给我们更多发现关于数字的属灵事情的机会。说一下另一件事情，从创世到1988年，然后我们加上23年，我们就来到了2011年，这正好是大洪水后的7000年，并且在2011年5月21日这一天，神带来了对世界的审判日，就像他从创世来6023年带来的大洪水一样。而这个审判日是神在2011年5月21日带来的，这是末期审判的开始，这是人类的结局，这是一个延长的审判时期，就像大洪水持续增加了五个月，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一直到他们从地上渐退。因此在2011年5月21日后，我们就处于审判日。因此数字23指向审判，而且那就是为什么耶稣是首先的，他是初，他是阿拉法，他是末后的，他是终，他是俄梅嘎。俄梅嘎就是阿拉法这个字母后的第23个字母，指向末后或末了。基督是末后的，是审判日，这将会是神的审判。我们想略微讨论的另一件事情是，我们看到一些经文，如启示录1:8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们查考了一些显示基督怎么就是太初的经文，比如我们曾翻到约翰福音1:1，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是在提及到耶稣，因为后面圣经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是太初，他就是造物主，他在万有之先，他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也是为什么他必须在创世前受死的其中一个原因，目的是成为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他是初，他是首先的，他是阿拉法。 我们看到，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注意到，这意味着耶稣晓得关于太初的一切可能的事情。这是很好的。就万有的起始而言，他一点都不缺乏知识，一点儿都不缺乏信息。有些人可能会说，当然，他是永生神，他是造物主，他孕育了万物。很显然，他晓得关乎起初的一切事情，而且圣经称他是太初，这是他的名。当然，他晓得关于起初的一切可能的事情。我认为，你不会发现会有很多的人明白耶稣是神。当然，有一些人他们缺乏那个悟性，他们也缺少一位救主。你根本不会发现很多明白耶稣是神的人跟你争论他策划了关于万有之先的任何事情。是的，基督肯定晓得关于起初的一切事情。现在我只是想指出，因为不知为什么，当论到耶稣是忠时，就会生发出一个问题，人们开始怀疑并感到疑惑，认为基督不知道关于末后的一切事情，那是没有道理的。这跟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任何事情并不一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因此，主耶稣是阿拉法，是太初，是首先的。圣经在另一个地方说，他知道关于起初的一切事情，但是不知为什么，很奇怪，当论到万物的结局时，他不知道一些事情。他们认为，主耶稣缺乏悟性，他不知道那日子或时辰。有一节经文说，人子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基督不可能缺乏关于万物结局的点滴知识，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儿。为什么？因为一方面，这本身就是他的名，他就是终，他是末后的，他是俄梅嘎，而且关于万物的结局，他非常清楚，因为他策划了万有之先的一切事情。他是永生神，总是拥有万物的一切知识，甚至是超越时间的限制。他知道一切有关永恒的过去的事情，及进入永恒将来的一切事情。神居住在永恒里，当然，他知道这个世界何时终结。他知道，他创造的这个犹如沧海一粟般的创造物何时结束。他也知道，我们何时将会进入他为我们计划的荣耀的将来。神肯定知道那一点。他知道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他就是那位开启信息，目的是要警告我们。而且他当然知道审判日持续时间。这段时期将会持续多长时间？很可能是1600天。那也是来自于圣经。这是来自于神的话语，而基督是神的道。就圣经而言， 他完全掌控着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在我们继续学习《启示录》一章八节之前，我只想提到那一点，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启示录》这卷书的学习里，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看到这些阐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圣经在启示录一章四节里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那时我们曾讨论这一点，因此现在我们不打算花太多时间在这一点上，除了再一次要说，神是在强调他永恒的天性。他是一位永远活着的神，他一直都是神，他将来也会一直是神，而且他还是现在的神。当然，对于我们来说，那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能是神先说今在而非昔在的原因。我们会认为顺序会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是时间的顺序。但是神却在这两个句中都开头先说今在，然后他才说昔在、以后永在的。他想让我们在此时此刻知道，现在这位荣耀存到永永远远的神存在着，他是一位活神。圣经说，他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而我们现在就在此刻、今天、这个时刻到他跟前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安慰，寻求他的力量，寻求任何我们的需要和缺乏。如果我们是神的选民，就会被赐予永生了。神他会随时随地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来到他施恩宝座前，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这种关系将会是一种永恒的关系，将永无止境。这是圣经显明的其中一个荣耀的真理和事实，即我们现在有一位帮助者，我们有一位安慰者，我们拥有那位独一的真神，他就是那位名为至大的我是，他就是摩西在烧着的荆棘里看见的那位真神。摩西问他，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而神的回答是，我是自有、永有的。他是摩西随时的帮助，是摩西随时随地的神。他是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所有子民随时的帮助，因为那些人曾活过，正如现在我们活着一样。我们今天有机会转向这位神，而且他们也有机会来到这同一位神面前。因此大卫转向他，所有忠信的君王，像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所有忠信的子民，像沙德拉、米煞及亚伯尼哥， 他们在烈火的窑中转向他，或者像但以理一样，在狮子坑里转向他。所有神的子民，在危险的时候、患难中、灾难中，都有转向这位活神而得到奇妙的祝福和荣耀，以及奇妙的巨大希望。那时，神就在那里守候着他们，尽管他超越了这个时刻。他无限地超越我们现在这个时刻，超越此时此刻。他是一位神。假如我们能够往后看，是的，我们可能回过头来查考圣经，考察圣经上记载的历史，他一直在那里，从一开始就一直在那里。但是我们无法看见他，因为我们有限的天性，我们不可能很透彻地看清。但是倘若我们可以超出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放眼望去，我们会看见一位昔在的神，一位活神，他充满神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想得尽可能的遥远，想得尽可能的深入，尽可能的长久，延伸再延伸，神还是在那里。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相信你对此很惊奇，怎么会有如此一位荣耀并令人敬畏的神呢？怎么会有如此一位永恒威严的神？正如圣经写明的，我不明白。我们不理解一位无声之始的神，就如神在希伯来书七章里所指出的，这完全是为了确保我们可以明白，就这个世界的创造而言，耶稣就是初，他开始了这个世界和万有，可是他自己却无声之始。他就是我们正读到的那位神，他就是阿拉法，他就是原始。然后紧随这个阐明之后，主想让我们知道，他是今在、昔在的神。他在这个世界的万有之先就有了，他就是这位永生神，至大的耶和华。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在他面前跪拜，因为我们是微小有限的受造之物，他就是那位我们向之屈膝跪拜的神。我们都是离不开时间的受造之物，我们的思维必会受到这个创造物的局限。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知道的一切事情都有开始，然后结束，他们都有一个终结。然而，神并不像那样，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自己无生之始，无死之终。那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啊，让你的脑海遨游。可这种活动可以一直不断地进行。我们完全自然会认为，神一定有一个开始，万物都有一个开始， 但是不，神无生之始，他是这位永恒的神，住在广大的存在里，幅度极其深广，从万有之间到万物的结局，还有现在，他一直活着，他是永在的神，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永在的活神，我们不能测透他，我们不能理解他，他超乎我们的能力，他的道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天离地有多远，那是很长的路程。就这位无限的圣经的全能神而言，我认为那是一种轻描淡写的陈述。他是一位永生神啊，我们的处境如此可怜，在我们世人中却竟敢有一些人仍然斗胆地认为他们自己比神知道的更多，认为是他们自己比神更有智慧，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就能决定所有的事情，认为是他们自己掌管一切和他们自己的命运，认为他们自己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这是多么的可怜、可悲的事啊！当我们那样想的时候，我们竟敢插手干预神行事的方式，这是完全超乎我们能力的，而且将错就错，并助长世人所妄称的事，像进化论。我们知道在起初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是怎样起源的。是的，让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这是起源于几百万年前。不，让我们更改一下，这是在几亿年前。不，实际上，现在我们认为这是在几十亿年前。对，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事情。而事实上，我们人类活在时间当中的受造之物，并且我们像花草一样，今天还茂盛芬芳，明天就被丢在火炉里了。我们的生命就像蒸汽一样，如昙花一现，只存在一时，然后就消失了。我们在世的日子短少且多有患难，这是多么极具侮辱性、可怜的言论呐！我们人类多么愚蠢呐！人自认为知道一切，这是何等的愚蠢呐！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在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显明万有是如何开始的。如果他丢下我们不管，我们就是瞎眼的、耳聋的，我们就会极大的缺乏悟性。但是我们感谢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我们的向导，是他指教我们、带领我们经历今生的日子，走上永恒将来的道路。我们现在来看从启示录一章八节经文，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那些着实令人畏惧的经文中的其中之一。然而，我不喜欢使用那个词，因为它被用来描述如此之多，并不是令人畏惧的事情。但是，神是令人畏惧的。这节经文描述了一点点，让我们微微体验了圣经上的神，主耶稣基督令人畏惧的天性。他是初，他是终，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当你通过圣经这面镜片来看他，通过圣经的话来看他，你怎样仰望他，以何种方式高举神，这并不重要。每个角度，每个方向，我们看这位全能者，我们只能为他威严的尊荣和他尊大的荣耀而心生敬畏。一方面来讲，他是一位晓得万物的神。你能想象到吗？你知道多少，我又知道多少。假使我们斗量一下我们的知识及我们的理解，人们确实知道多少呢？这确实不会有多大的量，我们知道的很少。在学校里，我们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我们学到一些数学，我们学到一些语文，可能一些化学知识，可能另一种语言的一点知识等等。我们知道一点点这，一点点那。神却并不是这样，神晓得万事。在我们启示录一章八节里，我们看到全能者这个词。这个词意思是所有的力量。正如我刚说过的，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看神，达到认识他的这个真理。他拥有所有的权力，所有的力量，以及所有的权柄都属乎他。想一想，这位广大至尊的神，以及他广大而聪明的头脑，神的权力和他的大能，完全包括了对万物的所有这些无限的知识。他知道关于你的一切事情，知道关于我的一切事情，而且知道关于其他。在地球表面的70亿人的一切事情，知道所有那些已经来过这个世界又离开这个世界，所有那些将要出生的人的一切事情。他知道每一种受造之物，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昆虫，每一种我们甚至用肉眼无法看到的微生物的一切事情。而且他还知道太空外面的一切事情。他知道银河系里以及宇宙里那些运行不息，而且用我们最大的天文望远镜都看不到的一切事物。神创造了这些事物，而且知道一切关于这些事物的事情。他都知道，了解这个受造物的每一个运转环节，每一种运行方式及每一个技术细节。 他知道关于 DNA 的一切事情等等，因为是他使 DNA 形成并创造了他。他知道关于化学的一切事情，关于数学的一切事情，他知道一切事情，不仅仅是关于英语这种语言的一切事情，还知道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德语，以及你可以想到的每一种语言的一切事情。神创造了所有这些事情。如果那还不能使你认识到他的全能，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会让你认识到。我们所知道关于这位神的事还只是沧海一粟，只是太阳耀眼夺目光线中的一道小小的微光。想想这位圣经的全能的神，这位具有无限的权力的神，只凭发话说要有，这个宇宙就出现了。让我们读那些记载。在《创世纪》这卷书，圣经在《创世纪》一章一至二节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原来这些记载就在这里。他已经创造完了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借着他的话，天地就应运而生。而且我们知道，这是借着他的话，因为他继续创造着。圣经在《创世纪》一章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即刻就有一个顺从的回应，一种行动就发生了。我不知道神怎样行这件大事的，我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关于他的话语的尊大，他的话语的极大的尊崇。他只需要说要有，他具有权力，他有大能，他有力量，无论他想要有什么，就发生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在《创世纪》一章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他怎样做成了这件事？用他的旨意，用他的话语。并且在《创世纪》一章五至八节里说，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对于有全能的独一的真神来说，完成这些事情是多么容易呀！想象我们在相似的位置，你可以想一想，你想在家里做的工程。我自己可以想到很多，想想做那些工程，甚至是其中一些工程会让我们为之付诸的努力、力气、 及花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是说绘画，钉一些木头，做一些清洁的工作，及固定一些东西。另外，可能我们要付出多一点的努力，我们可能需要修篱笆，并且我们必须捶打这一节一节的篱笆，修补它们，并将它们矫正过来。这可能会花去我们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参与有些其他事情，这可能要用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那就完全显示了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微小，我们的力气是多么的有限啊。我们做事情在能力上有巨大而严重的限制，比如我们不能凭说然后就有，说这个篱笆坏了，现在修好这个篱笆，然后瞬间篱笆就修好了。我们不能行像神那样的任何事情，我们没有那种大能，我们缺乏那种力量，可神却不是这样。神有无限的大能和无穷的力量来成就他想望要做成的事情。当然，唯一的限制就是神在他的话语里所建立的限制。在这种限制里，一切事情必须以一种好的方式做成。一切事情都是公义的，是公正的，纯洁的，圣洁的。神必不会在他自己设立的那些边界以外行事，那是他最根本的本性的实质。他所行的一切事都是好的，正如他凭着说就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他看他所造的一切事情都是好的，他说神看着是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创造，我们看到其中的奇迹，其中的荣耀，以及神所造的事情的浩大的美。他只凭说就立刻创造出了他们。单单这些事情岂不证明了圣经之神的大能吗？你知道，神的大能一直就在那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里，神是全能的。圣经在创世纪17:1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很快，神将再一次在亚伯兰的生命中，通过使他的妻子萨莱，这位月经已经断绝的妇人怀孕生子，来显示他的大能。那是又一瞥，又一看，又一次展示主的大能。在启示录1:8里，神并不是要表现一些事情，他完全是直接的道出事情，而且这是一个真实的阐明。他在启示录1:8里阐述到他永恒的天性。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是尊大的，我是全能者。你知道， 这是令神的儿女感到很宽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做许多事情。经常在我们自己的困苦中，我们感受艰难，不能帮助自己。我们经历患难，我们可能是经历身体上的折磨，遭受其他人的折磨，而且有一个属灵的患难及一个属灵的斗争。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活在这个肉身当中的时候，这种斗争就在激烈地进行着。这经常会显示出我们自身的软弱。我们困境重重，我们受到患难，我们处于灾难之中。我们为我们的家庭向往一些事情，我们向往救恩，我们向往祝福，然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是如此软弱和无效，我们不能做我们愿意的事情。我们也喜欢过一种刚强的属神的生活，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正直的生活，过一种荣耀神的生活，一种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一次次的失败，我们的罪又一次使我们跌倒，我们不能做我们愿意的事。因此，当我们读到神是全能者时，这是多么令人宽慰呢？这是多么鼓舞人心啊！他拥有我们缺乏的力量。神在圣经里许多地方很多次告诉我们这一点。他鼓励我们进到他面前，依赖他的力量，借着他令人畏惧的大能刚强起来。比如圣经在以弗所书3:15-20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什么神能？这是因为他就有这样做的大能力。圣经在以弗所书3:20-21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神有大力，且有大能和能力，他能使我们刚强起来。当然， 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里说的那个灵。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如果神赐给我们那圣灵的话，他就能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我们在生活中有胆量和能力，越来越守他的律例，行他的旨意，遵守他的命令，守他的诫命。还记得以弗所书六章里的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吗？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越多，我们就越能看到这是怎样运用在我们现在这段审判日的时期。神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里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看到了吧，我们不要企图靠自己，靠着自己一点点的力量刚强起来。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必须有何种力量来进行属灵的征战，来执行神让我们行的事情呢？倘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试的话，我们必定会失败，而且很快会失败。可是圣经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至十四节里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两征战原文都作摔跤，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在下一讲接着学习这些经文。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群号为 153289064。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